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普柔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联合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亲自出席大会或用其他方式如广播、电视、网络参与的每个人表达问候之意。我们也欢迎正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传输观看大会转播的人。本场大会音乐由犹他州普罗佛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联合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莱恩·艾吉特和艾默凯克，管风琴司琴是琳达·马格兹和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要献唱听各国请听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总会慈祝会会长第一资理雪伦·尤班克姐妹做开会祈祷。
Truth is restored.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献上我们最感恩的祈祷，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非常感谢这一次能够有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来领导，祈求你可以祝福所有的总会指导、指导甚至持有人员。祈求您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可以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有信心，有丰富的圣灵和我们在一起。我非常感谢可以成为后期圣徒，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见证向所有的世人证明。我们将说奉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现在要提出教会总会职员其区域七十员名单，提请支持。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现在我要向各位提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和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进行支持表决。此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达林乌克斯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达林乌克斯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培勒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下列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罗素·培勒、杰弗瑞·赫伦、迪特·乌西铎、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蒂文生、戴尔·瑞龙、姜文翰、尤里西斯·苏瑞。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理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布鲁克·海尔斯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七十元，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自提议我们卸任以下总会持有权柄七十元：莫文亚诺长老、奎格卡登长老、赖瑞长老、斯考德可洛长老、亚伦潘长老、葛利史卫哲长老和克劳蒂奥齐威长老。我们感激他们忠诚的服务，并且授予他们荣誉与退休职位。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自提议我们卸任下列区域七十员：班尼提多·安图尼、亚伦·贝特、兰道·布鲁斯、汉斯·伯姆、法南多·科德伦、马切罗·卡德斯、保罗·考怀德、莫林·奥图拿、罗伯特·佐登、但以里·杜尼根、杰弗瑞·伊瑞森、莫文·迪蒂· 凡·葛劳、理查·韩森、陶德·韩森、迈克·简森、丹尼里·琼斯、史蒂芬·连、亚索·连姆、塔莎拉·马卡西、奥文·梅瑞德斯、安多乃·班·欧班道、大田原圣幸、弗雷德·帕克、荷西·平内达、盖瑞·普莱斯、米格尔·雷斯、阿弗雷多·沙斯、拿兹华·沙莲娜、米加勒·扫斯沃、罗伦斯·斯贝汉克、威廉·史塔达、斯提凡·汤普生、大卫·汤普森、乔治·托比亚、贾克·凡提连、罗洛·文森西奥、凯西·沃克以及但以里·塔维亚。凡愿意与我们一同为他们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若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与你们的支联会会长联络。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做的祈祷。
The choir will now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组曲《我要勇敢》和《耶稣基督的教会》。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之后是总会教团第一司礼迪恩·戴维斯主教演讲。然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尤里西斯·苏瑞长老对我们演讲。
Thank you, sisters and elders. We're with you.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高兴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在旧约时代的历史中读到，以色列儿女曾经连续几个时期遵守与耶和华所立的圣约，敬拜他，而其他一些时期，他们轻忽圣约，崇拜偶像或巴利。亚哈统治的时候是北方以色列国的一个叛教时期。有一次，先知以利亚告诉亚哈王，要在加密山聚集以色列人民，以及巴利的先知和祭司。人们一同前来，以利亚对他们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换句话说，你们何时才要彻底决定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于是以利亚指示他和巴利的先知要各把一只牛犊切块，放在各自祭坛的柴上，但不要点火。然后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你们会想到巴利的祭司对着他们其实不存在的神叫喊几个小时，求他降火，可是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轮到以利亚的时候，他修复了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祭坛，摆上木柴和祭物，然后叫人倒水在上面，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三次。毫无疑问，以利亚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力量点火。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您今日使人知道您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您的仆人，又是奉您的名行一切事。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也就是以莱加，今日会说：“我们的父神存在，或者不存在。”但如果存在，要敬拜他。耶稣基督已复活，他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赎主，或者不是，但如果是，就跟从他。摩尔门经是神的话，或者不是，但如果是，就要研读和遵循其中的教训，以便更能接近神。1820年春天，约瑟斯密看见父与子，与他们交谈，或者没有这回事，但如果有，就要遵从先知的权柄，包括我以莱加赐给他的印证权要。在最近一次的总会大会中，罗素纳尔逊会长说，你不必怀疑什么是真实的，你不必怀疑谁可以让你安心信任。透过个人的启示，你可以获得自己的见证，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约瑟斯密是先知，这是主的教会。对于什么是真实的，不管别人说什么或做什么，没有人能夺走你心中和意念中的见证。雅各应许，神会厚赐所有寻求他智慧的人。他同时也警告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行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反观我们的救主是心有定见的完美典范。他说，父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请思考以下这些对经文中的男女所做的描述， 他们也和救主一样坚定稳固，他们归信真正的信仰，不会离开教会，因为他们坚定稳固不移，愿意尽最大的努力遵守主的诫命，他们的意志坚定，不断信赖神。看啊，你们自己也知道，因为你们都亲眼看到，凡被带领认识真理的人，在信心上以及使他们获得自由的那件事上都坚定稳固，他们都恒守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若要保有对基督坚定稳固的信心，就必须让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植内心和灵魂中，这是说福音不仅要成为生活中的许多影响力之一，更要成为塑造个人生命和品格的最核心要素。主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法，谨守我的章典。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就是我们借着洗礼和圣殿教义所立的圣约。不过有些人还没有在生活中完全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如保罗所说的，他们借着洗礼和基督一同埋葬，他们还缺少的部分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福音还没有塑造他们，他们还没有以基督为中心，他们选择要遵从的教义和诫命，也选择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在教会中服务。相反的，切实遵守圣约，让我们成为遵照圣约的选民，避免受骗，并保持对基督的坚定信心。我们大多数人会发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心态和行动处在一方面是以社交动机来参与福音教义，另一方面是真心诚意要像基督一样承诺遵行神的旨意，这两者之间，在那中间地带，耶稣基督福音的美好信息会进入我们的心，占据我们的灵魂。这不会在瞬间发生，但是我们都应该努力前进，争取这样的祝福。这虽然具有挑战，却是保持坚定稳固的关键。我们会发现自己在苦难的炉中被熬炼，这样的事迟早都会临到我们的尘世生活。要是没有神，这些幽暗负面的经验会让人沮丧、绝望，甚至怨恨。由于有神，安慰取代痛苦，平安取代混乱，希望取代忧伤。对基督保持坚定的信心会带来他的援助、恩典和支持。他会将考验化为祝福，套用以赛亚的话，就是赐华冠代替灰尘。我要谈谈我知道的三个例子。有位因慢性病缠身而身体虚弱的妇女，尽管接受了医疗和圣职祝福，也做了禁食和祈祷，仍无法去除病痛。然而她对于祈祷的力量以及神确实爱她这件事信心丝毫不减。她一天又一天，有时候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努力地活着，在教会中接受召唤去服务。她和丈夫照顾年幼的子女，尽量保持微笑。她培养了对别人深切的爱心，在病痛中变得更坚强，经常无私忘我地施助他人。她一直保持坚定，在她身边总是能让人感到快乐。有位弟兄从小在教会中长大，担任过全部时间传教士，也和一位美好的姐妹结婚。令他惊讶的是， 他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开始批评教会和先知约瑟·斯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离开了教会，也试图说服他跟着离开。这就像在这种情况下常会发生的，他们用批评者写的文章、博客、制作的影片来对他疲劳轰炸。这些批评者其实大多数都是不满教会、曾经是教会成员的人。他的弟兄姐妹嘲笑他的信心，告诉他他受到欺骗和误导，他对他们一切的说法无言以对。在这样狠狠的阻挠下，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不知道是否要停止去教会。他和妻子谈，也和他信任的人谈，并做了祈祷。他在这种心思混乱的情况中沉思，回想起他有几次感受到圣灵，借着圣灵获得了对真理的见证。他总结说，如果我对自己诚实，我就必须承认圣灵不止一次感动了我。圣灵的见证是真实的，他重新感受到幸福和平安，那是他的妻子和子女带给他的。有一对夫妻始终欣然地在生活中遵从总会弟兄的劝告，但是他们却因为在生育方面困难而悲伤。他们花费一笔为数可观的金钱，再加上优良医疗人员的协助，一段时间后，他们蒙福得到了一个儿子。可是很不幸，大约一年后，婴儿遭遇一场意外。这场意外没有任何人为的错误，但是婴儿因此昏迷，脑部严重受损。他得到了最好的照顾，但是医生都无法预测将来的结果会如何。这对夫妻费尽心苦，努力祈祷才把孩子带到世上，现在似乎已经要被带走了。他们不知道将来他们是不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现在他们要辛苦照顾婴儿的迫切需要，同时要兼顾他们的其他责任。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时刻，他们转向主，仰赖从主那里获得的日用的饮食。他们接受有爱心的朋友帮助，也借着圣旨祝福而获得力量。他们夫妻彼此更为接近，他们现在合一，可能更为深切、更彻底，这或许是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1837年7月23日，主指示当时的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多玛马西一则启示，以下是启示的内容：为你那十二位弟兄祷告，为了我的缘故劝诫他们，让他们在我面前忠于我的名。在他们的试探和许多苦难后，看啊，我主必寻找他们。如果他们不硬起心，不硬着景象反对我，他们必转回，我必医治他们。我相信这节经文所表达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我们所经历的诱惑和苦难，以及主认为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试炼，会让我们获得完全的医治和归信。但是唯有我们的心不硬颈不强地反对他时，才会发生。如果我们保持坚定稳固，那么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达成救主对彼得说的那种归信：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一种彻底且无悔的归信。神所应许的医治能洁净和圣化我们因为犯罪而受伤的灵魂，使我们变得神圣。我想到妈妈们的忠告，要吃蔬菜，这对你有好处。妈妈们是对的。从我们所谈的信心坚定来看，吃蔬菜就是持续不断祈祷，每天饱享经文，在教会服务和崇拜，每周配称领受圣餐，爱人如己，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服从神。要一直记住给那些对基督有坚定稳固信心之人的应许，美好的事一定会来到，无论在今生或来生。要记住永生和圣徒的喜乐。心地纯洁的人啊，抬起你们的头来，接受神令人愉快的话，并饱享他的爱。只要 你们意志坚定，你们就能永远如此。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在谈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时，他这样宣告，还有高级圣职职位会长的职责，就是主领全教会，并要像摩西一样，是的，做先见、启示者、翻译者和先知，具有神赐给教会首长的一切恩赐。我蒙福能够亲眼见证神赐给他先知的一些恩赐，我能和你们分享其中一项神圣的经验吗？在担任现在这项召唤以前，我的事工是负责鉴定和推荐未来的圣殿使用地。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进入美国国境的管制变得更加严格，因此许多要去华盛顿州西雅图圣殿的教会成员必须花2到3个小时从加拿大温哥华入境。当时的教会总会长格登·辛格莱会长建议要在温哥华新建一座圣殿来造福教会成员。我们被授权去寻找使用地，在考察过几块教会自有的土地后，也调查了不属于教会的其他地点。我们找到了一块临近加拿大横贯公路的美丽的宗教用地，该土地交通极为便利，点缀着美丽的加拿大松树，位置显著，有成千上万来来往往的汽车、驾驶和乘客都能看得到它。我们在圣殿使用地委员会的每月会议上展示了这块地的照片和地图，辛格莱会长授权我们去推动合约，完成必要的研究。那年的12月，我们向委员会回报研究皆已完成，希望得到核准去着手进行购买。在听完我们的报告之后，辛格莱会长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看这块地。在之后的同一个月里，圣诞节后的2天，我们和辛格莱会长、多马蒙森会长以及圣殿建筑师比尔·威廉斯一同前往温哥华。当地的智联会会长保罗·柯丁森前来迎接我们，载着我们去那块地。那天有点潮湿起雾，但辛格莱会长仍跳出车子开始到处巡视那地。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我问辛格莱会长是否想要看看我们考虑的其他地点。他说好，他想去看看。你们看，透过查看其他的地点，我们就可以比较出他们的优点了。我们顺时钟绕了温哥华一大圈，看过其他的土地，最后回到原来的那块地。辛格莱会长说，这是块美丽的土地。然后他问，我们可以到那栋教堂，自由的教堂吗？离这里大概0.4公里吧。我们回答，当然可以，会长。我们回到车上，开往那间附近的教堂。抵达教堂时，辛格莱会长说，在这里左转。我们依照他的指示转了弯，循着街道前进。那条街道开始微微的上坡。就在车子抵达坡顶时，辛格莱会长说，停车，停车。接着他指着右边的一块地说，这块土地怎么样？圣殿要盖在这里，主希望圣殿盖在这里。你们能取得这块土地吗？你们能取得这块土地吗？我们之前没有看过这块土地，它的地理位置稍微偏后，离主要道路较远，而且我们也没有在待售清单里找到它。我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辛格莱会长指着那块土地又说了一次，圣殿要盖在这里。我们停留几分钟后便前往机场回家去。隔天，我和威廉斯弟兄被叫到辛格莱会长的办公室，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画在一张纸上，道路、教堂，教堂左边有一个 X 来标示出圣殿的位置。他问我们查到了什么，我们说他简直挑中了最难取得的土地。这块土地由3个人拥有，一个是加拿大人，一个印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而且 这种地也不是我们所需的宗教用地。他说，那你们就尽你们所能吧。然后奇迹便开始发生，在几个月内我们取得了那块土地，稍后卑诗省兰利市给予我们建造圣殿的许可。回起这项经验让我感到谦卑，我了解到虽然我和威廉斯弟兄都受过正式教育，在房地产和圣殿设计方面也有多年经验，而新格兰会长并没有受过这些正式的训练，却拥有更伟大的能力，即身为先知先见的恩赐。他能够预见神的圣殿应该坐落何处。当主命令本福音区的早期圣徒要建造一座圣殿时，他宣告，但是要按照我指示他们的样式，为我的名建造一所家宅。如果我的人民不按照我将指示他们的样式建造，我不会从他们手中接受那家宅。就像早期圣徒蒙得指示一样，今日的我们也是如此。主已经启示并继续启示给本教会的总会会长，显示我们在时代用以指导神国的样式。而在个人层面上，他提供引导，告诉我们个人应当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好使我们的行为也能同样蒙主悦纳。在2013年4月，曾谈到每座圣殿的地基都经过费力的准备，以确保圣殿在日后遭受风暴和天灾时能屹立不摇。但建立在地基上只是开始而已，圣殿的建造需要许多不同的构造元素，并配合依照事先规好的样式构筑起来。若要将生活建造成主所教导的圣殿，我们每个人在努力时，努力这么做时，可以合理的自问，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丽宏伟，能抵挡这世上的风暴，我们应该安放哪些建构要素呢？这个问题能在摩尔门经中找到答案。先知斯密约瑟谈到摩尔门经时说，我告诉过弟兄们，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共心石。人若遵循其中的教训，比遵循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摩尔门经的序言教导我们，凡是从神圣之灵得到神圣见证，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的人，借着同样的力量，也必知道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斯密约瑟是他复兴的启示者及先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在地上重新建立的主的国度。因此，我们个人的信心和见证要有以下不可或缺的建构要素：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神在地上的国度，斯密约瑟是先知，而我们在世上有活着的先知。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我聆听了纳尔逊会长从刚被召唤为使徒至今的每一篇的总会大会演讲。这么做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我研读和陈思纳尔逊会长集结了34年的智慧，他的教导浮现出清晰而一致的主题。这些主题都和刚刚提到的建构要素相关，也又是建造个人圣殿的关键建构要素，包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圣灵的恩赐、死者的救赎和圣殿事工、守安息日为圣、一开始就要心怀目标，以及持守在圣约的道路上。谈到这些主题时，纳尔逊会长都充满爱与关怀。耶稣基督是本教会和我们生活的房角石与建构要素，这是他的教会，纳尔逊会长是他的先知，纳尔逊会长的教导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平和品格，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揭示的。他带着爱与了解谈论救主的本质和传道， 他在活着的先知、本教会的总会会长之下服务过，也常常坚定地为他们的神圣召唤做见证。而在今日，我们有特权能支持他为主在世上活着的先知。我们的惯例是透过神圣的样式来支持教会领袖，将手臂举成直角形来表达我们的接受和支持。在几分钟前，我们才刚这样做，但真正的支持远超过这项肢体的标记。正如教义和圣约107:22所指出的，总会长团要由教会成员的信任、信心和祈祷支持。当我们建立起样式，去信任活着的先知的话语，凭着信心据以采取行动，并祈求主不断地祝福他，我们就是完全真正的支持他了。当我想到罗素纳尔逊会长，救主的话为我带来了安慰。他说，我的人民若听从我的声音，也听从我只来领导我人民的仆人的声音。看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必不失去他们的地位。倾听和留意活着先知的话语，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我们的一生。我们会得到巩固，更加坚定和自信。我们会听到主的话语，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会知道如何有目标地在生活中前进。我敬爱并支持罗素纳尔逊会长以及其他被召唤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人。我见证他拥有主加在他头上的恩赐。我也见证，只要倾听和留意活着先知的声音，在生活中巩固这项做法，生活就会依照主为我们所准备的神圣样式建立起来。我们也会获得永恒的祝福。这项邀请是给所有人的，来倾听先知的声音。是的，归向基督并得到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午安，亲爱的弟兄姐妹。用我的母语巴西葡萄牙语来说，就是 Bordadaji。 我觉得自己深受祝福，可以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场美好的总会大会中和大家共聚一堂，接受亲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的指导。让我惊叹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大好机会，可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后期时代，透过主在地面上的仆人们聆听他的声音。我的祖国巴西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一项是举世闻名的亚马逊河，它是世界上最大最长的一条河。这条河由两条不同的河流所形成，苏里摩西河和内格罗河形成。有趣的是，由于这两条河的源头、水速、流速和水温和化学成分都很不一样，因此他们各自流了好几英里后才汇流在一块儿。流了几英里之后，这两条河终于汇流成了一条和本身支流不一样的河。唯有在这些支流汇流后，亚马逊河的水力才能那么强大，以至于在流到大西洋的时候能把海水往回推，甚至出海口数里外的海中都还可以找到它的淡水。就好像苏里摩西河和内格罗河汇流成就了伟大的亚马逊河那样，神的女儿和儿子从不同的社会背景、传统和文化而来，汇聚在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形成了这个了不起的基督圣徒社群。最后，我们鼓励彼此，彼此支持，彼此相爱，结合成为世上一股强大的良善力量。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在这条良善之河汇流，能为干渴的世界提供福音的淡水。主启发先知来教我们如何彼此支持， 彼此相爱，使我们在跟从耶稣基督时，在信心和目的上合一。新约的使徒保罗教导，那些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在受洗时承诺要跟从救主，就是在父前证明我们愿意承受基督的名。我们努力在生活中培养他的神圣品格时，借着主基督的赎罪，我们会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对所有人的爱也会增加。我们会真诚地关切每个人的福祉与幸福，我们会视彼此为弟兄姐妹，为具备神圣出身特质和潜能的神的儿女。我们会渴望照顾彼此，承担彼此的重担。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爱。摩尔门经中的先知摩尔门将这种爱称为基督纯正的爱，那是最崇高、最高贵、最坚定的爱。现在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近来将施助称为这种基督纯正的爱的表现。施助就是像救主那样，以更专注、更神圣的方式关怀和照顾别人。让我们来思考，像救主那样关爱和照顾别人的这项原则，要如何应用在鼓励、帮助和支持新归信者，以及开始对教会、聚会感到兴趣的人身上。这些新朋友离开他们的世界，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加入他的教会，成为他的门徒，经由他重生。他们抛下他们熟悉的世界，选择全心全意跟从耶稣基督，加入一条像亚马逊河般强大的新河流。这条河流是一股勇猛、良善和正义力量，流向神的面前。彼得称之为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些新朋友汇入这条不熟悉的河流，一开始可能会感觉到有些茫然失措。他们发现自己汇入了一条有独特源头、水温和化学成分的河流。这条河流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专用语。这个在基督中的新生活，对他们来说可能会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想一想，他们第一次听到家人家庭晚会、主教团、青少年委员会、禁食主日、代理死者受洗、三合一等用语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要了解他们为什么没有归属感并不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问自己，这里有没有属于我的位置？我能融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吗？这是个需要我的教会吗？我能找到愿意帮助和支持我的新朋友吗？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漫长的门徒旅途中，处于不同的位置的我们，这时就必须向新朋友伸出温暖的友谊之手，接受现在的他们，在生活中帮助、关爱并接纳他们。这些新朋友每一位都是神宝贵的儿女，我们付不起失去他们任何一位的代价。像亚马逊和依赖之流汇入一样，我们非常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们一起，我们才能成为世上一股强大的良善力量。新朋友会带来神赐予他们的才干、内心的悸动和良善，他们对福音的热忱具有感染力，也能帮助我们的见证恢复活力。他们也能为我们对人生的福音的理解带来新鲜的看法。长久以来，教会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如何帮助新朋友在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中感到欢迎和关爱。他们需要三样东西才能终其一生保持坚定和忠心。第一，他们在教会中需要真正关心他们的弟兄姐妹， 一些他们可以经常寻求帮助，愿意陪在他们身边，与他们同行，为他们解惑的真诚且忠实的朋友。成为成员，不论我们有什么责任、指派工作或顾虑，我们都应当在出席教会的活动和聚会时，随时注意寻找新面孔。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来帮助这些新朋友感觉我们接纳他们，像是欢迎他们来到教会，亲切地向他们问候，真诚地对他们微笑，坐在一起唱歌和崇拜，介绍他们认识其他新成员等等。当我们敞开心胸，用这些方式欢迎新朋友时，要以施助的精神去做。当我们像救主般地施助他们，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像是教会内的外人，他们会觉得自己可以融入其中，可以结交新朋友。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我们的真心关怀，感受到救主的爱。第二，新朋友需要一份指派工作，一个为人服务的机会。服务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最妙的一个部分，它是信心得以增强的一个做法。每一位新朋友都应该获得这样的机会。虽然主教和知会议会在他们洗礼后对他们尽快发出指派工作上有直接的责任，但我们没有理由不能邀请这些新朋友以非正式的方式或经由服务专案来帮助我们为人服务。第三，新朋友一定要以神用神美好的话来滋养。当我们和他们一起阅读讨论其中的教导，提供经文故事的脉络背景，解释艰深难懂的用语时，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爱上经文并且熟悉经文。我们可以教他们如何透过经常研读经文来得到个人的指引。此外，除了定期安排的教会聚会和活动，我们也可以主动拜访新朋友的家，并偶尔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帮助他们汇入这条强大圣徒社群之河。了解我们新朋友在成为神的家庭中的一成员，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过程中需要做出的调整和挑战后，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克服类似的挑战。这么做可以帮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只要他们运用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神一定会祝福他们。苏里摩西河和内格罗河汇流后，亚马逊河变得很强大。同样地，当我们和我们新朋友完全地汇流在一起，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就会变得更加强大稳固。我和我的爱人罗莎娜都非常感谢多年前我们在祖国接受耶稣基督福音时所有帮助我们的人。这些年来，这些美好的人确实帮助了我们，帮助我们不断地正义地留着，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西半球的先知们清楚知道如何使新朋友一起忠信地流入这条通向永生的良善之河。例如摩罗莱看到我们的时代，知道我们会面对类似的挑战，于是在摩尔门经中的写作纳入了这些重要步骤。凡受洗并被圣灵的力量感化和洁净的人，就被算在基督教会的人中，他们的名字被记录下来，使他们被记得，并用神美好的话滋养，以保守他们在正道上，使他们不断警醒祷告，仅依赖基督的功劳。基督是他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教会成员常常聚在一起进食祷告，并彼此谈论有关他们灵魂福祉的事。我在主事工中的亲爱同工们，我想我们在欢迎新朋友加入教会方面可以 也应该要做得比现在更好得多。我邀请各位好好想想，从这个星期日开始，我们可以怎么做来更加欢迎、接纳并帮助我们的新朋友。小心不要让你的教会指派工作妨碍你在教会的聚会和活动中欢迎新朋友。毕竟，这些灵魂在神的眼前都是宝贵的，比教会的计划和活动重要的多了。如果我们像救主般满怀纯真的爱去施助新朋友，我奉他的名应许你，他一定会在我们的努力中帮助我们。当我们像救主般忠信地施助，新朋友就能获得所需要的帮助，来保持坚强、忠诚并忠信到底。他们会加入我们，我们会成为神的一群强大子民，为急需耶稣基督福音祝福的世界带来淡水。神的这些儿女会感觉自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我应许各位，他们会认出救主就在他们自己的教会中，他们会与我们在一起，像一条河流那般不断流入万善之泉，直到主耶稣基督张开双臂接纳他们，并听到天父说你们必得永生。我邀请各位祈求主帮助你们像他爱你那样爱其他人，让我们都一起跟随摩罗乃的教导。所以我心爱的弟兄和姐妹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纯正信徒的这种爱，使我们被洁净的像他一样纯洁。我为这些真理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蒙召唤去服务》。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姜文汉长老演讲，接着是七十元保罗派普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88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罗素纳尔逊会长和教会领袖陆续不断获得来自上天的启示，真是美好至极。启示邀请我们在家里和教会里都尽心、尽意、尽力，用崭新、更神圣的方法来生活。各位是否曾自觉没有做好准备或能力不足，却还是因为尝试去做而得到祝福的经验呢？我有过，这里有一个例子。许多年前，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理查·斯考德长老邀请我说：“文汉，要不要跟我一起画水彩？”斯考德长老说：“绘画让他学会创作、观察和创作。”他写道：“虽然画得不怎么样，但是我尝试创作。创作能让人对生命、对主所赐我们的才能悠然产生感恩之心。只要做明智的选择，是不会耗费太多时间的。”亨利·艾宁会长说自己对艺术的想法是出于一种爱的感觉，有如他说，创造主期望他儿女能像他一样创作和建造的那一种爱。艾宁会长的艺术作品对见证与信仰呈现出独特的灵性眼光。裴道潘会长的作品反映了福音的根本信息。他说，神创造了诸天和大地及其中的万物，大自然皆为神所指导的创作而见证，而且大自然、科学及耶稣基督的福音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和谐。阿尔玛作证说，万物都说明了真的有神。我们的初级会儿童齐唱着，每当我听见小鸟歌唱，或抬头望见蓝天，我感谢天父为我创造世界，赐我这美丽奇妙恩典。作家维克德雨果赞叹道，在这广袤的宇宙间，从太阳到蚜虫，生物与物体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所有的飞鸟在脚爪间都系着永恒的丝线，星云就是众星的蚁穴。我们回到斯考德长老的邀请，我回答说，斯考德长老，我愿意变得更有观察力和创造力。光是想到天父如何挥洒翻腾的云朵，以及天空和水的每一种颜色，就令我非常激动。可是我停顿了，说，斯考德长老，我一点也不懂水彩，怕你要是教我的话会觉得很挫折。斯考德长老莞尔一笑，安排了我们见面的时间。到了那天，他准备好了纸张、颜料和水彩笔。他先画了几笔线条，然后把纸张刷上水。我们以他题为《落日下的萤火》这幅水彩为临摹的范本。我们边画边谈论信心，谈到我们在面对萤火的光明与温暖时，就能把黑暗与不确定抛在身后。又谈到有时显得孤寂的漫漫长夜里，信心的萤火能给予希望与保证。信心的萤火就是我们的回忆与经验，因为神在生活中的展现的良善与温柔的慈悲所建立的信心传承，都在黑夜里带给我们坚持的力量。我要见证，对那些还在寻找、观望或努力去做的人来说，信心的黎明一定会来到，或者能够回来，有时候是慢慢而来。我们在渴望和寻找的时候，在耐心等候并服从神的时候，在向神的恩典、医治和圣约敞开心门的时候，光就会来到。开始画画时，斯考德长老鼓励我说，文汉，即使只上一堂课，也要画一点想要保存并记得的东西。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珍藏着斯考德长老协助完成的那幅信心的萤火水彩画。我绘画的能力始终有限，但是我记得信心的萤火能在五个方面鼓励我们。第一，信心的萤火能鼓励我们从有益的创作中找到快乐。 想象、学习、去做值得做的新事物能带来喜悦。因为当我们深化对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时，则更是如此。我们再怎么爱自己，无法拯救自己，但天父比我们更爱我们，比我们更了解我们，我们可以信赖主，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你是否曾在有人举办生日聚会的时候，是唯一没有受邀请的人呢？你是否曾在选择队员的时候，最后才被选上或落选了呢？你是否曾在学校面试，或者当有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来到时，做了准备却觉得自己失败了呢？你是否曾为一段感情祈祷，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到结果呢？你是否曾祸患慢性疾病，被配偶抛弃，或因家人而痛苦呢？救主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怀着谦卑与信心，运用神所赐的选择权，又倾尽一切所能后，救主耶稣基督就会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并得到喜悦。信心包括了渴望相信，也选择相信。信心也来自于服从神的诫命，而诫命是赐来祝福我们，祝我们遵循他的圣约道路。当我们感觉到不确定、孤单、沮丧，或者远离了神和他复兴教会的人，会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信心，才能再度踏上他的圣约道路。请来或再来，这些是值得的，接近主耶稣基督是值得的。不论在属世或属灵上，神的爱都比死亡之锁更坚强。救主的赎罪是无限且永恒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疑惑，犯过错，但是神慈爱的伟大的爱向我们保证，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做过什么事情，都能够回头，他已经准备好等着拥抱我们。第二，信心的萤火能鼓励我们在灵性上用崭新、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来施主。这么做能带来在圣约下获得归属的奇迹和祝福，并且用那样的精神去施助其他人。不久以前，我和江姐妹认识了一位父亲和他的家庭，他们因为一位忠信的圣职弟兄而得到祝福。这位圣职弟兄去找主教，询问是否可以和这个家庭的父亲当家庭教导同伴。这个父亲不活跃，对家庭教导也没有兴趣。可是和这位充满爱心的圣职弟兄开始拜访他们的家庭后，他的心转变了。在一次拜访后，当时也没有去教会的妻子就问丈夫情况如何。这位父亲承认说，我感觉到一些事情，然后到厨房去拿了一瓶啤酒。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灵性经验、施助服务、内心的改变，圣殿准备班来教会，全家在神圣圣殿里印证。想象一下，这家庭的子女和孙子女会多么感谢他们的父母，并感谢这位弟兄施助者曾以朋友和同伴的身份与他们的父亲去爱并施助其他人。第三个来自信心萤火的鼓励是，我们若真心诚意去爱主和其他人，就能从福音中得到充满创意的喜悦与祝福。经文邀请我们把一切努力都放在爱与服务的祭坛上。旧约的申命记嘱咐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约书亚规劝说，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全心尽心尽性侍奉他。救主在新约中阐明两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在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中，便雅悯王尽心工作，再次在当地建立和平。每个传教士都知道，在教义和圣约里，主要求我们尽心、尽能、 尽意尽力侍奉他。圣徒进入杰克森县以后，主命令他们要守安息日为圣，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奉耶稣基督的名侍奉他。我们很高兴接受邀请，全心全意奉献，找出更崇高更神圣的做法来爱神和周遭的人，并在我们的内心、家中和教会中加强对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信心。第四，信心的萤火鼓励我们建立正义的生活规律，深化我们的信心和灵性。这些圣洁的习惯、正义的作为或前进的常规，可能包括祈祷、研读经文、进食、透过圣餐教义来纪念救主和记得圣约、透过传道事工、圣殿和家谱以及其他服务来分享福音的祝福、记写个人灵性日记等等。当正义的常规与灵性的渴求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今生和永恒就能交汇在一起，建立起让我们更接近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宗教习惯，灵性的光和生活就能随之而来。只要我们爱律法以及其中的精神和字句，就能将永恒的事物将如来上，就能如同上天之路滴在我们的灵魂上。随着每天的服从注入活水，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信心和力量。第五，只要我们保持最熟悉的模式，同时找出崭新更神圣的做法来爱神，信心的萤火就能鼓励我们记得要在基督中成为完全，而不是去迎合自己或世人的完美主义。神的邀请充满了爱与可能性，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他邀请那些觉得负担沉重的人说，到我这里来，又对到他那里去的人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尽能尽意尽力爱神，那么他的恩典对你们是足够的，使你们能借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借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这句话既是保证也是安慰，让我们在没有过错甚至尽了一切努力之后，虽事情不如所希望期待或应得的那样时，但依然怀着信心和对主的信任向前进。我们都会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况下感到能力不足，有不确定感，但是我们在忠心努力的爱神与施助邻人的同时，依然能感受到神的爱，并用崭新更神圣的做法来为他们和为我们的生活接受必要的灵感。满怀爱心的救主鼓励并应许我们能够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基督的教义、救主的赎罪以及我们全心全意跟从他的圣约道路，都有助于我们认识他的真理并得到自由。我见证他圆满的福音和幸福计划都复兴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神圣经文以及从先知约瑟斯密到今日罗素纳尔逊会长以来的众先知都在教导着我们。我见证他的圣约道路通往慈爱天父 所应许的最大恩赐，也就是你们必得永生。愿我们在信心的萤火旁温暖着我们的内心，希望和承诺时都能得到他的祝福和持久的喜悦。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神圣且圣洁的名，阿们。
几个星期以前，我参加了一场为几名八岁儿童举办的洗礼会，他们先前就开始向父母和教师学习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他信心的种子也开始生根发芽。 现在他们想要跟从他进入洗礼的水中，成为他复兴教会的成员。看到他们的期待之情，我很好奇对于洗礼圣约的一个重要层面，即要承受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有多少了解。从一开始，神就已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在他为我们准备的计划中所具有的非凡意义。一位天使教导我们的第一位祖先亚当，所以你做的一切事都要奉子的名去做，你要悔改并永永远远地奉子的名呼求神。摩尔门经中的先知便雅敏王教导他的人民，没有赐下别的名，也没有别的道路或方法人类儿女可以及得到救恩。主向他的先知司密约瑟重申这项真理，看啊，耶稣基督是父所给的名，他没有给别的名人可及以得救。在我们的时代，达林乌克斯会长教导我们，那些对耶稣基督的神圣之名运用信心与神立约的人，才能享有耶稣基督赎罪牺牲的权利。天父希望我们全人明白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之名并非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人名。救主的名字有着独特和至关重要的能力，这是唯一能促成救恩的名字。慈爱的天父在每个福音期都强调了这项真理，借以向他的儿女保证有个方法可以回到他的身边。然而有个可靠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被自动保证返抵天家。神告诉我们，我们还需采取行动，因此全人类都必须承受父所给的名。为了取得唯有透过承受基督之名而来的拯救大能，我们必须在神前谦卑自己，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前来，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因此才能像我那些8岁的年轻朋友一样，符合借着洗礼接纳他们加入他的教会的资格。所有真诚渴望承受救主之名的人必须符合洗礼的资格，接受洗礼的教义，以行动向神证明他们的决心。不过洗礼只是一个开始，承受这个词不是被动式，它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动词。同样的，我们承诺要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就需要付诸多重方面的行动。例如，承受的英文是 take， 这个词的一个含义是摄取或吸收至人的身体，例如喝饮料 take a drink。 承受基督之名，我们承诺要将他的教导、他的特质以及最终他的爱深深地吸纳至我们的灵魂，好让他能够内化成为我们的人格。因此纳尔逊会长邀请年轻成人要借着祈祷认真寻求去了解救主每一个不同的头衔和名字对他们个人有何意义，也要保想经文中基督的话，特别是摩尔门经就显得很重要。承受一词的另一个含义是接受一个人的某种特定角色，就是接受某个想法或原则是真实的。当我们承受基督的名，就是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并且持续地信奉他的教导，以此作为人生的指引。在我们每一个有意义的决定中，都可以接受他的福音是真实的，尽心尽能尽意尽力来服从他奉行福音。承受一词也可以意味着让自己去支持某个名称或事业。我们大多人有在工作中承担 take on 承担责任，或者从事某项事业或活动的经验 take up。 当我们承受基督的名，也承担了一个身为真正门徒的责任。 我们要为他的伟业代辩，我们要随时随地在所有事上做他的证人。纳尔逊会长已呼吁每一位男女青年都加入主的青少年兵团，帮助聚集以色列。我们所有人都感激可以响应先知的招呼的呼召，去使用救主亲自启示给他复兴教会的名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承受救主之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知道基督的伟业和他的教会是合而为一的，不可分割的。与此相似的是，我们个人若要成为救主的门徒，就要成为他教会中活跃的成员，这两种身份也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对其中一项承诺摇摆不定，那么对另一项承诺也会减弱，如白昼过去，夜幕随之降临。有些人不情愿去承担基督之名和他的伟业，因为他们视之为过度狭隘、限制和拘束。事实上，承受基督的名既能给我们自由，又能使我们扩展。当我们凭着对救主的信心接受神的计划，他会唤醒我们内心的渴望。当我们心中充满着这渴望时，就会发现神赐给我们恩赐及才能的真正目的，感受到他能赋予我们力量的大爱，并增加对他人福祉的关切。由于我们承受了基督的救主的名，就能真正的接受每一样美好的事物，变得像他一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承受救主的名是一项圣约承诺，始于我们在洗礼时所立的约。纳尔逊会长曾教导我们，借着与救主订立圣约和遵行圣约来表明跟随他的决心。因此，通往属灵祝福和机会的大门也会为我们敞开。经由洗礼承受救主的名，会赋予我们一项神圣的特权。这项特权使我们可以接受圣约道路上的下一个教仪证实。我问我其中一位8岁的朋友，承受基督的名与他有何意义？他简单地答道，这意味着我可以拥有圣灵。他说得很对。在我们接受洗礼的教仪之后，就经由证实获得圣灵的恩赐。这项恩赐是经常拥有圣灵为伴的权利和机会。如果我们倾听并服从他微小的声音，他就会使我们走在透过洗礼而进入圣约的道路上。当我们被诱离这条道路时，他会警告我们，必要时也会鼓励我们悔改和调整自己。洗礼之后要着重于一直保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能在圣约道路上持续进步。唯有生活保持到纯洁，远离罪，圣灵才会与我们同在。为此，主提供给我们一个方法，使我们可以透过另一项教义不断重获洗礼的洁净效果，也就是圣餐。我们每周都能再次证明我们愿意承受子的名，伸手拿起象征着主身体和血的面包和水，将它们领受进我们的灵魂。相对的，救主会行奇迹，再一次洁净我们，使我们拥有资格有圣灵的持续影响力。这不就证明耶稣基督的名里才有的无限慈悲吗？正如我们承受了他的名，他也承担了我们的罪和忧伤，然而他的手仍旧伸出，将我们围绕在他的爱的臂膀中。每周领受圣餐会提醒我们，承受耶稣基督的名是一项持续不断的承诺，而不仅是洗礼那天发生一回的单一事件。我们可以持续和反复地享有圣餐的崇高意义，可惜很少人知用他的血和肉赦免我们的罪。那么神的儿女无论何时理解了承受基督之名所带来的强大属灵祝福，他们总是会感受到喜悦， 总是渴望要与神立约，也就不奇怪了。只要跟从神所制定的圣约道路，我们对承受基督的名所做的承诺和努力，将使我们有力量把他的名一直铭记在心。我们将会爱神和我们的邻人，并有渴望去施助他们。我们会与他订立其他的圣约，借此遵守他的诫命，渴望和他更加接近。当我们发现自己软弱，不能根据我们的正义渴望行事，就会祈求唯有透过他的名才会获得的力量，他就会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忠信持守，我们见到他与他同在的那一天将会到来。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变得像他一样，从而让我们有资格回到父的面前，因为救主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名，奉他的名崇拜父，在对他的名的信心中持守到底的人，会在神的国度中得救。我与你们一同欢欣，这些无与伦比的祝福由于承受基督的名而成为可能。我为他并奉他的名见证，阿们。
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也感谢唱诗班提供的优美音乐。由于近来总会大会时间表所做的变更，我们要提醒八岁以上的姐妹们，今天晚上没有圣职大会，而我们会有总会妇女大会，因此提醒八岁以上的姐妹们，今天晚上会在会议中心6点山区时光时间举行大会。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30到10:00有圣乐加言的全国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12使徒定额组的迪特乌西多长老。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以色列民全力起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员琼尼科赫长老做闭会祈祷。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非常高兴又跟你们在一起，在这个非常好的总会大会跟你们一起演讲，去听那些令人启发的演讲，能够听传教士们的唱诗班，有很多成千上万的传教士们，我们的儿子女儿在世界各地传教，今天能够在一起联合我们的信心来支持我们的先知纳尔森罗素会长，以及支持总会会长团及所有的总会领袖们，这是一个非常快的日子，跟你们快乐的日子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古代的所罗门王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人之一，他似乎拥有一切金钱、权力、崇敬、荣誉，但是经过了数十年的自我放纵和奢华生活之后，所罗门王是怎么总结自己的人生呢？他说：“凡事都是虚空。”这个曾经拥有一切的人，尽管生前享尽尊荣，最终却仍然陷入失望、悲观和不快乐之中。在德文中有一个字叫做 Verschmerz， 简单的来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执着于世上不如人意之事而来的悲伤。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多少都有一点 Westerners。 当忧伤无声无息地潜入我们生活中，当悲伤浸透白日并在夜晚投下身影的时候，当悲剧和不公发生在周遭世界，包括我们所爱之人的生活中的时候，当我们走过个人的孤独不幸之路，痛苦摧毁安详，破坏宁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忍不住附和所罗门，觉得人生是虚空且毫无意义的。好消息是，我们还有希望。人生的空洞、虚空与 Worthlessness 都有解决之道的。即使你感受到的可能是最深切的绝望和沮丧，依然有解决之道。这种希望从耶稣基督福音改过人心的力量而来，也透过救主医治我们灵魂病痛的救赎力量而来。耶稣宣告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若要成就这样丰盛的人生，就不能把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或成就上，而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跟随他的道路并投入他的事工。当我们忘掉自己投入基督的伟业时，就会找到丰富的人生。那么什么是基督的伟业呢？基督的伟业就是相信他，像他那样去爱人，并去做他所做的事。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他走入贫穷的人、被离弃的人、患病的人和蒙羞的人当中，他施助那些无力、软弱、没有朋友的人，他花时间与他们相处，他陪他们说话，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不论救主去到哪里，他都会教导福音的好消息。他分享能让人们在属灵与属世都获得自由的永恒真理。那些将自己献身于基督的伟业的人，都会发现救主这个应许的真实性：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罗门王是错的。人生并非虚空，相反的，人生可以充满目的、意义与平安。耶稣基督伸出他医治的双手，帮助所有寻求他的人。我如今毫无疑问地知道，相信神、爱神并尽力跟随基督，将能改变我们的心，减轻我们的痛苦，让我们的灵魂充满无比的快乐。当然，若要在生活中获得福音医治的影响力，我们就不能单纯的只是在知识上了解福音。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实践福音，让福音融入我们的为人和行动之中。容我建议，要成为门徒，就要先从三个简单的词做起：相信、爱和行动。相信神会引导我们培养对他的信心，并信赖他的话。信心会让我们心中对神和对他人的爱开始增长。当那份爱增长时，我们就会蒙受启发，去效法救主的榜样，继续在成为门徒的道路上开展自己的宏大旅程。你可能会说，可是这听起来有点太过简单， 人生的难题，特别是我自己的难题在内，都远远复杂到不是这样的简单答案所能解决的。 Weltschmerz 可不是相信、爱、行动这三个简单的词就能治好的。当然不是，能治好病的并不是这几句话，神的爱才能拯救我们，让我们回复正轨，重新振作。神认识你，你是他的孩子，他爱你。即使当你觉得自己不讨人喜爱时，他还是会向你伸出援手。今天以及每一天，他都会向你伸出援手，渴望能医治你、提升你，并以持久的喜悦来取代你内心的空虚。他渴望能扫除一切笼罩你生活的乌云，用他无尽荣耀的神圣灿烂之光照亮你的人生。我亲身体验过这种感觉。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见证所有归向神的人，所有真正相信、爱并去行动的人，都会有相同的体验。经文教导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对有些人来说，要去相信是很难的，我们的骄傲会阻碍我们。也许我们会自认很聪明，受过教育或经验丰富，所以就无法相信神，于是开始视宗教为愚蠢的传统。根据我的经验，与其说信仰像是一副供人观看、欣赏、讨论和分心的画作，不如说信仰像是犁田用的犁，需要我们汗流满额开垦犁沟，以利播种，结出长存的果子。亲近神，他就必亲近你们。这是给所有努力相信之人的应许。经文显示，我们对神和他的儿女付出越多的爱，就会变得越快乐。然而，耶稣谈到的爱不是像礼物卡，也不是一次性或会转移的爱，也不是挂在嘴边之后就淡忘的爱，也不是如果有任何事要我帮忙时请告诉我的那种爱。神谈到的爱是会在早晨起身时进入我们的心中，陪伴我们一整天，直到我们晚上出声祈祷时充满我们内心的那种爱。这是天父对我们难以言喻的爱，这份无限的怜悯让我们得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人的本质，透过充满纯正之爱的双眼，我们会看到全能之神所钟爱的儿女都是具有无限潜能和价值不朽的灵魂。一旦我们拥有这样的眼光，就不会低估、忽略或歧视任何人了。在救主的事工里，往往是透过微小而简单的事来成就伟大的事。我们知道，想要擅长任何事都需要重复的练习，无论是吹黑管、把球踢进球门、修汽车或甚至开飞机，都要透过练习才能让我们越做越好。救主在地面上建立的组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教会提供一个地方，让我们来实践他的教导，用他的方式去造福人。身为教会成员，我们有召唤、责任和机会去心怀怜悯地伸出援手来施助他人。教会最近重新强调了施助，也就是要为人服务。我们花了许多，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来帮助所有我们周遭的人，是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同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我们花了许多心思来决定要如何称呼这项特别的重要施工，其中一个列入考虑的名称是牧养，这确切地参考了基督喂养我的羊的邀请。然而这至少会造成一个麻烦，这个用语会让我变成德国牧羊犬。因此我对施助这个用语十分满意。当然这件事并非首次强调，这只是让我们重新有更好的机会去实践救主彼此相爱的诫命，更好的方法来练习教会的目的。想一想传教事工，勇敢谦卑且充满自信地分享福音，正是施助他人灵性需求的美好典范。不管他们在哪里，或是从事圣殿事工，找出祖先的名字，为他们提供永恒的祝福，这是多么神圣的施助方式啊！或是可以找出贫困者扶起下垂的手，或去祝福受病痛折磨的人，这些不正是主在世上时所行的纯正施助吗？如果你不是教会的成员，我要邀请各位来加入我们，来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加入我们。如果你是教会的成员，但是目前没有积极的参与教会，我邀请你们，请回来吧，我们需要你，来，请来帮助我们，助我们一臂之力。由于你独特的才能、能力和个性，你将会帮助我们变得更好，也更快乐。相对的，我们也会帮助你变得更好、更快乐。请来帮助我们建立并巩固这项对神所有的儿女提供医治、仁慈和慈悲的文化。我们都在努力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身上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让我们看到未来的行进方向，要向前并向上迈进。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这就是我们渴望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全面培养的福音文化。我们努力巩固教会，让这里成为彼此宽恕的地方，好让我们在教会能抵挡想要挑毛病、说闲话或贬低他人的诱惑，好让我们在教会里不吹毛求疵，而是彼此提升，成为我们所能成为更好的、最好的人。请容我再次邀请各位来看我们并加入我们，我们需要你。 你将会发现这个教会里有许多世上最杰出的人，他们都很友善，充满爱心、仁慈和真诚。他们牺牲奉献，努力工作，甚至偶尔会有英雄般的举动。然而他们也是不完美的，他们会犯错，他们偶尔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也会做出一些令自己后悔的话。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想要改进，更加接近主，我们的救主，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他们相信，他们爱，他们行动，他们想要变得更加无私，更有同情心，变得更好，更像耶稣。是的，人生有时候会很艰难，我们肯定都有绝望和沮丧的时刻，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了希望。而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我们大家都寻求一个有回家感觉的地方，一个让我们成长、一起去相信、爱并去行动的地方。尽管我们彼此有所差异，我们都力求彼此包容，因为我们都是亲爱天父的儿女。我无比感谢能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了解神深爱他的儿女，所以赐给了他们指引幸福与人生意义的蓝图，也提供了方法让他们得以在来生荣耀的殿堂里体会永生的喜悦。我感谢神赐给我们方法来医治灵魂的病痛，以及医治人生中的 Worshmers。 我见证并留下我的祝福给你们，只要我们相信神，只要我们全心爱他和爱他的儿女，努力依照神所给我们的指示采取行动，我们就会找到医治、平安、幸福和意义。奉我们的救主，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h,
我们亲爱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满怀感激的感谢您所给我们的教导和教诲，赐给我们先知、领袖和使徒们。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由我们传教士给我们的美妙音乐，我们特别感谢您让我们感受到这甜美的灵性。我们祈求您，您祝福我们，有勇气，有决心，并且有包容力，去接受来到我们心中的想法，不论是透过您的仆人或者美妙的音乐都是。祈求您天父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心和意念都能够准备好下一个场次，使我们能够获得个人启示。我们谦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普柔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联合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